到了11月的下旬，支原体感染，特别是儿童感染，仍然在蔓延并处于高位态势，多地医院从门诊到入院报人满为患，而多种病原体轮番来袭，令到诊疗矛盾更显突出。多位受访者都对美国之音讲述了经验显示，家长和医护人员目前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和网络舆情汹涌相比，中国官方资讯揭露被认为是迟滞而且不充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之下，中国官方11月23号向该组织通报了相关数据。世卫特别披露，中国官方向他表示目前并未发现新的或者是不同寻常的病原体。在各大医院疲于奔命协调内部资源保儿科的背景之下，中国卫健委11月23号、24号连续表态，强调分级诊疗、就近就医，加强保障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物资供应，鼓励病人去基层医院诊疗。官方24号发表的最新研判显示，中国这个冬天、明年的春天都可能面临新冠、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等多种呼吸道疾病叠加埋一齐嘅流行嘅局面，医院上下都排晒队，人逼人，堪比春运火车站。急诊号等候时间24个钟头以上，家长自备折叠椅，有人因排队而起纠纷，愤而报警。11月中旬开始，中国社交媒体里边聚焦呼吸道传染病嘅图文影片热传。虽然中国部分专家在较早前的10月份对秋冬季会有呼吸道疾病发生做过预警，但网络资讯呈现的疾病蔓延爆发的严重程度还是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进入了11月下旬，中国多地多间医院的儿科就诊量激增，也都证明了情况的严重性。新冠越累越管后首次出现了呼吸道传染病集中爆发。11月24号，大细路仔在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睇病的一位家长对美国之音话，他注意到显示叫号荧幕儿科门诊的细路仔的名字都占满晒，候诊室里面基本上都是细路仔和家长。在银行体系工作的广州刘华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广州不少三甲级的医院，特别是妇幼保健医院一度人满为患，候诊等号排到去1000多位。他有几位同事半夜两三点带细路仔去三甲的医院，一直等到朝早6、7点才看到医生，而且医生是其他科里面赶来支援的。人最多的时候，医院还打吊针用的阿奇分数都没了。刘华表示，新冠之后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呼吸道感染，家长和医护人员都没想过。而较早前的11月22号近中午时间，根据中国媒体财新记者的现场走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北京市儿科研究所等医院的急症部门还在排着21号晚间的号数，号码都是500号左右，很多家长候诊时间超过了10个钟头。此外，排队缴费、配药、打吊针的时间合计2小时左右，输液又要4、5个钟头。22号晚间9点几，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叫号超过了1000号，输液叫号超过了1600号。相对偏远的地方，亦都有类似情况嘅，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定西市第二级人民医院，11月22号发文介绍，该院儿科门诊住院患儿10月底以嚟持续增加，每日的平均门诊量目前超过了260余人次，日均输液量达到150余人次。究竟是乜嘢啲病原体导致咗呢一轮嘅呼吸道感染大爆发呢？外界一度猜测较多嘅。新兴疾病监测方案网站11月21号报告，北京、辽宁出现咗未确诊的儿童聚集性肺炎案例。该报告提及到中国多个地区广泛爆发一种未确诊的呼吸道疾病，目前尚不清楚这次疫情何时开始， 同時指出，而家預測呢個係唔係可能係另一場大流行，仲係為時過早。而中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揭露咗佢哋認定嘅病原體。北京市疾管中心11月22日表示，目前北市肺炎分章菌的流行强度已经下降到去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第四位，排名前三名的为流感、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天津官方11月21日透过传媒表示，支原体肺炎在肺炎患病儿童中的占比从年初的2%到3%，在九月底上升到5%到6%，10月初上升到10%到20%，10月中旬又上升到40%到50%，呈现高峰流行态势，目前基本维持在这个比例，并没有上升，可以说已经达到峰值，但支原体肺炎重症患者还在增加，这个同重症发展的滞后性有关的。长春疾控11月19日发文指，肺炎、支原体、流感、肺炎链球菌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处于流行阶段，而且不少人出现了多种病原体混合感染的情况，呼吁市民出现发烧持续时间超过72小时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世界卫生组织11月22日发出声明，表示当日已经要求中国提供有关呼吸道疾病增加和相关报告中提到的儿童聚集性肺炎详细资讯。1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儿童医院举行过电话会议，会议提供了所要求的数据。资讯显示，5月份以来支原体肺炎、10月份以来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流感病毒等导致儿童门诊和入院人数增加，其中一些成长出现的时间比历史上要早，但考虑到新冠病毒限制的取消，那就并不意外，其他国家也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世卫在声明中介绍，中国卫生当局报告疾病表现并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北京和辽宁在内尚未发现任何不寻常或者新型病原体或者不寻常的临床表现，仅是出现上述由多种已知病原体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加的情形。中国的通报看来比较迟的，而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世卫曾经多次公开提及到中国披露资讯不及时不充分，在被问到中国有没有从新冠防治中吸取教训来到应对这次呼吸道感染大爆发时，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金东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讲不完，其他不要讲话吸取教训了，能够将教训讲得清楚明白都是不容易的。世界卫生组织11月23日同时披露，中国卫健委向他表示，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并未导致病患数量超出医院的承受能力，这种讲法看上去与中国部分医院通报的资讯并不吻合。11月21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布消息称，为应对儿科就诊高峰，儿科全员停休，科室主任及副主任每日夜班在岗，增加儿科急诊出诊点位。该院亦都调动了全院具备儿科诊疗资质的医师支援儿科门诊，开通门诊输液通道，增加护理人员配置。位于北京的航空总医院11月17日发文称，该院选派高年资内科医生支援儿科，从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呼吸与危重症等科室抽调高年资的医生，经过培训之后支援儿科晚间门诊服务，专门负责输液复诊儿童。北京市疾管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王全义对传媒说，由于多种病原体共同流行，总体感染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可能会导致高位平台期长一些，医疗需求也会增加，医疗机构要做好应对压力的准备。这些细节都显示各地医院正在想办法应对医疗资源的紧张局面，只是压力不容易化解，已经有家长对公办医院表达失望。小孩子因为支原体感染而入院治疗的莫慧慧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的仔由于半夜喘气急促而且高烧不退，住了东莞一间三甲 公立医院的病房，全程一个礼拜的入院并不顺利，治疗过程对小孩子对家长来讲都很辛苦，输液主要是维生素为主，并且使用雾化药物，验血亦都没有人告知家长，医生查房来去匆匆，感觉就是流水式作业。一个礼拜后出院的时候，小孩子还有轻微的咳嗽，整个过程十分煎熬痛苦。莫慧慧女士介绍说，出院当日我就带小孩子去私立医院继续就诊，结果医生就发现这个小孩子由于入院还交叉感染了手足口病，真是得不偿失了。在中国各地医院协调院内资源疲于应对感染高峰的时候，中国卫健委未具名的有关人士11月23号接受官媒独家采访，当被问及到国家卫健委采取什么措施来到舒缓不少地方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时，该人士表示，我们持续关注儿童易感人群在传染病高发期的就医医疗，指导各地加强统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度。针对有家长担心社区医院诊疗能力不足，延误细路仔的病情，该人士表示，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各地发挥医联体作用，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提高一般性感染的诊疗能力和重症识别转诊的效率。中国卫健委强调，分级诊疗就近就医可能与目前爆发的感染，包括支原体、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主要是致限性疾病有关，从相对较长的时间先来看。国家卫健委的这个表态亦都不会令到外界感到特别意外，就在这一轮呼吸道疾病爆发的11月初，江西省发布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其中就特别提到要引导三级公立医院逐渐减少普通门诊，到2025年三级公立医院门诊人次数与出院人次数比逐年下降。而在江西之前，海南、北京、上海、广东、青海等地都有类似文件推出。根据中国国家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的比例过去五六年稳定在一半左右，而中国官方为了分级诊疗试点拟定的这个比例保底是 65%。 关于分级诊疗的推进速度问题，金东晏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中国医改的深层次问题，比较大，三言两语讲不完。原国家医改办主任孙志刚最近都被捕，医改牵涉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一位担心事件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和睦家医院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公立社区医院现在还是形式化，上面下拨经费，下面就想着怎样去完成任务，而且社区医院的医生总体水平亦仲系差一啲噶，所以病人对社区医院讲唔想信任，但从趋势上嚟睇，肯定系啱噶。医保冇钱就必须走社区嘅模式，而且社区医院较细，就算交叉感染，亦都比较易啲好好去控制。肺炎分章菌既唔系细菌，亦都唔系病毒，佢系临床上常见嘅一种病原微生物。常见嘅抗生素对肺炎支原体系无效噶。兒童是肺炎支原體的易感染人群，家長就自然成為最容易受到傷害和緊張的人群。在珠海，一位五歲的小孩子支原體感染，高校教師張艷玲女士感受煎熬。她對美國之音說，小孩子被幼稚園的小孩子感染了，起先是咳嗽的，她自作主張為小孩子買了一些罗红分数，结果都无效，好快就发烧到40度，于是就带细路仔去睇急诊，等咗4个多钟头，医生睇咗胸部 X 光，认为系支原体感染，亦都冇问到太多，应该系睇病嘅细路仔太多啦，就开咗国产亚奇分数，但细路仔食药3日之后高烧一直都冇退到，3日嘅情况非常强烈，所以马上入院啦。在医院，张艳玲看着小孩子在人生里面第一次上呼吸器，入院之后吃了入口的亚奇分数，第一次吃就不发烧了，但接着下去的问题就是小孩子血氧不到90， 呼吸急速，快到每分钟40次。於是醫生在半夜裏面決定為細路仔上呢個正壓呼吸機。細路仔歲數細，感覺唔到危險，雖然係重度肺炎狀態，亦都仲係唔錯。但係上呼吸機對細路仔嚟講係非常困難嘅一件事。令到張艷玲女士覺得好糾結、焦慮嘅第二點就係醫藥嘅用處，細路仔血氧上咗去啦，但心率又唔穩定，最快嘅時候每分鐘有160次。當時醫生表示情況有啲危急，常規用藥已經達到最大量，唔能夠再用啦，就只能夠用提高免疫嘅辦法，建議我哋為細路仔打丙球蛋白。第一次聽到丙球蛋白時，因為醫生表示可用可不用，張艷玲同屋企人亦都冇同意，到主要擔心血液製品潛在的風險比較大，但因為心率持續不穩，醫生強調並冇其他的治療方案，如果不進一步提高免疫力，細路仔的情況有可能會發展成為心肌炎。張艷玲對美國之音話：佢做出了艱難的選擇。細路仔在廣州天河區一間三甲醫院入院的劉姓家長對美國之音說，他感覺到整個人都還未有恢復過來，細路仔一直發燒，反反覆覆持續了兩個星期半，在醫院裏面打了三四日點滴，打針入院的人實在太多，最後一日醫院都沒有點滴，後來細路仔口服進口的亞期分數才好起來。關於多位家長提到的國產亞期分數效果不是好像入口亞期分數那麼好，在廣州開私人診所的一位醫生對美國之音說，亞期分數的使用是有療程的，而家長用國產藥一兩日不見效果就急著換藥的情況很多，所以換了入口的亞期分數效果好，不一定就意味著入口的那些是好的。金東晏教授則表示，對不明原因肺炎，臨床上需要由醫生來決定試驗性投藥，48-72個鐘頭明顯好轉，即是說講明用藥正確，這個決定必須由專業醫師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來作出，不建議家長去自己作出決定，自己為小孩子亂地用藥，亂地用藥的後果可以很嚴重，不單止延誤病情，亦都會人為造成該用藥的人用不上藥的情況。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1月24日發布通知，提及到目前全國新冠疫情形勢整體平穩，但冬季新冠疫情仍然存在反彈風險。10月份以來，流感、肺炎、支原體感染活動逐步增強，預計流感將會出現全國冬春季流行高峰，肺炎分張菌感染未來一段時間在部分地區仍然將會持續高發生。今年的冬天和明年的春天，中國可能會面臨新冠、流感、肺炎、支原體感染等多種呼吸道疾病疊加流行的局面。該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冬春季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點傳染病防治工作，包括強化老年人、基礎性疾病患者、兒童等重點人群的新冠流感肺炎球菌疫苗接種，動態監測零售藥局、醫療機構，特別是基層醫療物資供應的情況，加強兒童用藥適宜劑型保障。關於新冠疫苗接種，金東晏教授介紹，香港目前的細路仔和50歲的老人，或者有至少一種基礎疾病的人士，仍然免費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目前是針對 Omicron 的二價疫苗，年底可以提供針對 XBB 的單價疫苗，其他人需要自費約1800元一針。他們美國之音表示，我歷來都強烈主張並呼籲新冠疫苗應該更換毒株針對 XBB， 亦都應該批准高效的 mRNA 疫苗並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士。高危險群包括了老人及免疫力低下的人士，在接種疫苗或者受感染6個月之後應該鼓勵再打疫苗，健康的青壯年打不打疫苗是個人選擇，老人和小孩子打疫苗可以降低社區中病源的流行，特別是重症。在中國這一輪呼吸道感染高峰期間，將藥物霧化方便病人吸入肺部的霧化器持續熱銷，很多營銷商使用了醫用品質、專業醫用這樣的宣傳語句， 金东晏教授认为相关部门有必要对这些行销行为做一些限制，美国和香港都将雾化器及同类装置列为需要医生处方才能够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规管，其中涉及到药物送递及感染控制等专业问题，常用的类固醇喷雾更加是需要在医生指导之下使用的管制类药物，类固醇只能够用于哮喘和气管敏感，滥用类固醇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可能会适得其反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